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那谢谢大家的来信哦，关心黑米上次摔伤的状况。现在呢，身体大概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那个背上漂亮颜色也已经不见了，唯一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可能就是臀部那边骨头好像还有一点不太舒服，可是大体来上来说已经可以完全恢复以前的状况。可是因为这样受伤有两个礼拜，已经没有去溜冰了，我觉得还是等身体状况比较好再恢复真的以前一般常做的运动会比较好了。毕竟运动也是会容易说受伤的哦，不管自己再怎么小心，总是还有一些意外发生。那再加上如果说你自己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那就不要勉强，不是吗？ OK， 虽然说呢我在这边哦没有看中医的经验，但是我在这边倒是有很多看西医的经验呢。当然不是因为说我体弱多病哦，大病是没有，但是小病总是有的嘛，毕竟人吃五谷杂粮哦，哪一个不生病的呢？他说那小病感冒这样子的东西有必要说真的就要去看医生吗？我觉得倒是不用哦，通常你去看医生，医生也都是跟你讲啊，你就多喝水啊，多休息哦，啊，不要到公共场所去，就这样子。那说真的，这样子的指示呢，我不用医生讲，我都知道这样做，已经变成一个常识了嘛。既然这样，为什么我还会常去看医生呢？严格来讲，并不是看医生，应该是说是去做检查。在这里哦，每个月我交的是学生保险，学生保险呢，其实每年都会涨那个几毛钱，然后当时涨的幅度并不大，大概涨不到一欧元这样的价格。虽然说每年都在涨，可是价格还是很便宜，我每个月只缴了20多块欧元哦，这样子呢就可以做很多的一些医疗上面的检查。那最基本就是说像每年最基本的身体检查，它这边的身体检查呢当然没有说包括什么复杂的检查，那最基本就是量身高量体重，然后还有抽血检查哦。那抽血检查就看看，主要看看你的内分泌状况啦，还有呢就是这边可能是他们饮食习惯的关系呢，这边的身体检查它会包括说主要是看你的胆固醇哦，还有什么血脂肪这些方面，还有很多一大堆有的没有。这些说真的，每次那个检查出来之后，看那个检查报告都看不太懂，然后看不太懂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检查结果通通是很正常嘛。每次检查出来呢，医生总是会竖起大拇指说：“你的身体真的很好哦。”我在想可能是他们这边人吃的饮食的关系吧，也许他们这边人看到自己身体检查报告出来，通常都总是会有一些不太正常的地方哦，很少有人说完全像这样没问题的，所以难怪医生会总是很惊讶，每次看到我的报告总是会竖起大拇指。那这样子的一个检查呢大概是每年一次。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看牙医啦，牙医我牙齿也很好，也没有什么毛病哦，所以去看牙医只是每半年一次去做例行的检查。那医生呢常常也讲，就是说你的牙很好哦，没毛病，都五分钟就把赶出来了。反正这些都是健保费已经有付了，那既然健保费有付呢，就去检查，然后也是求一个安心嘛。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提早发现可以提早治疗的。譬如说如果说你这样每半年一次，那去看牙齿，他发现突然发现你有轻微的蛀牙，那至少说帮你补一补就好，不用说糟糕到等到你牙痛的时候啊你才要去拔牙，那个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除了说可能说有一些金钱上的损失之外呢，还会造成一个身体上疼痛，听说拔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没拔过不知道。那还有呢，还有做一些像譬如说做 X 光检查啦，还有比较做过比较特殊的是过敏检查。那个过敏检查呢，就是它会那个在你那个手背的皮肤上戳一些洞哦，然后放一些你过敏源，那当然不是很严重，然后就看你有哪一些过敏源哦，对什么东西过敏啊。在这边呢通常哦很多人哦会对一样东西过敏，就是对花粉。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四五六月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发作的这个花粉呢，这个花粉那个过敏一发作真的是 我觉得好惨好可怜，就是你就一直打喷嚏一直打喷嚏、哦、一直流鼻涕，然后鼻子总是红红的、哦啊、为什么我会知道我有吗？没有，我也没有过敏、哦这个是看到大家春天时就看到很多人，说路人啊周围的朋友啊，他们有这样子 的情形哦。那根据一些朋友说，那个如果说你是外地人啊来到这边呢、哦、可能前三年呢、哦、还不会出现有任何的这种花粉过敏的状况。如果说你第三年第四年还没有出现的话，可能有很大很大的机会就是说你大概就是不会对花粉过敏了、哦。但是你说这你还要看这个过不过敏，你还要等三年，那这个等太久了吧，你干脆就早点去做检查啊、哦、说如果说真的不幸你有这样子过敏的话，早点做预防啊，你就尽量少去那种什么有花的地方。不过说真的，这个欧洲的城市你真的要避免这样子到有没有花的地方，说真的还是有点难哦。因为他们到春天的时候呢，很多他们是像他们奥地利市政，像他们维也纳市政府的人呢、啊，就派很多人去到处到市区去种花了。那还有一些比较靠近乡间的地方，甚至还有那种、哦、农夫他们自己在农闲的时候种了很多花哦。所以你真的到哪里去了，真的都是很难很难去避免到就是说、有花粉啊，尤其这种花粉会随着风吹到处飘、哦，所以就算你家不种花不种草。这个花粉要避免还是蛮难的啦。它当然这个检查还有很多很多种，什么譬如说你有没有对牛奶过敏啊，像东方人很多都会对牛奶过敏，还有什么对动物的毛啊，对鸡蛋啊，很多人我记得检查了20多种、啊、那很幸运的呢，我也没有什么过敏。反正这些既然钱都缴了嘛，那做检查也都包括在里面啊，就是求安心啊。但不过当然我也有去看普通病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我上次受伤跌倒、哦、那还有就是有一次发烧、中耳炎发烧嘛，这个算是比较严重的哦。发烧到有一次、所以就有去看医生。当然比起来一般人来说，可能我看医生的经验不是很多哦，但是还是有一点了。那在这边我觉得我稍微要比较一下说在这边看医生跟在台湾看医生、哦、的一些不同点哦。在台湾是看医生，我觉得还可以说算是蛮方便哦，也蛮麻烦的。就是方便就是说大部分的医院诊所你就是你随去哦，你随时去嗯，大概都可以看到医生。可是这边的呢，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要预约哦。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急症像重症的话，那你这样一约，然后约到两个礼拜后，约到三个礼拜后，你如果是重症的话，你不是早就翘辫子了吗？当然这边还是有所谓的急救中心啊。可是有时候人哪会知道说你病有病到这么重哦？所以我对他这边这种方式也还是有点不太理解，就是但是说真的你先预约当然有个好处，就是说你要确定不会浪费时间哦，你预约时间到你去，你一定当然不会说准时就看到，只是差一点点，但是总是不会浪费很多时间。那可是在台湾看医生就不是这样，虽然说随去你都可以看到医生，但是你就要等很久，就是挂号时间很长，候诊的时间很长，那可是看病的时间很短哦。那因为看病人太多了，医生可能就这样随便看看哦。甚至我必须说真的，好像台湾医生看病会比较潦草一点点啊、哦。啊，还有就是在台湾排队等药的时间很长哦。那在这边呢，就是他们好像分得很清楚，你去医院看病呢，那个医生不会给你药的，他医生会给你药单。那给你药单呢，你就要去外面的药房买药哦。那有些药是要所谓的处方药，就是你一定要有医生的处方你才拿得到。那有些当然就不是啦，有些你就随时可以买到，像一些阿司匹林啊，像一些维他命这种东西，你大概随时去药房随时都买得到。而且说真的，以前我也曾经跟大家聊过，这边的药房非常的多。我觉得他们这边真的也很爱吃药啊，每次虽然说药房那么多，那每次经过药房的时候，也就是看到总是有一堆人去那边买药，不管是不是要不要处方了，总是每天总是看到一堆人去那边排队买药，是觉得这个国家人怎么那么爱吃药、啊、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制药方面呢非常的强项哦，所以 欸，这个没有人买，就你做了药没有人买，没有人吃，那你公司工厂怎么生存呢？所以也许是这样子，就间接的这个鼓励大家去药常去药房买药了吧？也许是这样子啊，我乱猜了，没有去真的去做什么调查研究哦。那还有，我觉得最不同的那还有一点，在这边看病哦，医生哦，通常真的是你会觉得。大部分啊，真的医生你会觉得蛮舒服的、哦、蛮 comfortable， 不会说很侵犯到你隐私的感觉。像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看病哦，有时候就是说你如果刚好去比较大的医院去，然后那个医院里面刚好有所谓的实习医生的话，你会觉得你在里面好像变成了白老鼠。就你一进去候诊室啊，然后就一大堆那个年轻的医生围在旁边，然后每个人都拿着笔记本，然后低头很认真，然后就把你当做一个不知道什么不会动的研究对象还是怎么样，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听那个老医生那边讲话怎么样，然后低头做笔记。那说真的，我觉得我好像我看病的隐私都没有了，变什么？那有时候甚至说那个真正我要看的医生不在，那反而是由这个实习医生来代诊了，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也很没有安全感了。啊，还有就是台湾看病常都是用叫号的，那噔噔噔，然后感觉上很冷酷，没有所谓的互动哦。我不知道是那种文化关系还是怎么样，台湾的医生让人家觉得一种那种高高在上，好高不可攀那种感觉。那医生跟病人之间也很有距离，你不会说对医生可能说有没有亲切感啊，或者说什么强烈的信任感，可是觉得在这边看医生呢，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边看医生呢。他们不会什么亮灯叫好了，他们哦通常都是要帮你看病那个医生哦亲自出来，然后叫你的名字，然后就跟你握手，然后就说请你进去坐下来哦，然后再开始慢慢的问诊。绝对不会说什么小秘书啊跑出来叫你哦，然后是干脆再冷酷点就用灯号这样叫你。虽然说他们医生也是跟应该是所有的所全世界的医生都是做同样的一些训练过嘛，那他们社会地位有一定，可是在他们在看病的时候哦，他们选择的就是用一种比较会让病人对你产生信任哦，而不会害怕。说真的，大家去医院都不是愿意的、哦、通常都是已经有一些什么毛病，你自己已经感觉到有问题了，你才会去看医生，你自己都已经紧张的七上八下啊。如果说那个医生的态度再稍微不亲切严厉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不太愿意去看嘛。那这样结果是什么？当然伤害的都是自己哦，越是越不想去看，那你病情可能就拖得越严重。那人总是有一种否认的心理，就是觉得哎呀，哪有这么倒霉的事情啊，这么倒霉的事情哪会就轮到我身上去呢？这样拖啊拖了，那没事最好啦，如果有事的话，拖啊拖了恐怕拖太久就好事都变坏事了哦。还有这边通常人一般看病就是你不会直接就到大医院去挂号，你通常就会先到说一般的医生哦，就是所谓的应该是说家庭医生那边去看嘛，然后那边看检查，然后大概看你有什么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再由他开个转诊单，你再到由他建议说你应该去看什么其他的科哦，然后去转到其他的科去那边看相关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情况可以避免说你疾病乱投医哦，那也会避免说你所谓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许这个头痛的原因并不是头的原因哦，而是脚的原因，或者说你脚痛原因并不是脚有问题，而且其实是 头有问题哦。但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一般人呢、哦、并没有说这样子受过长期的医学医疗训练哦，所以并不会了解这样的情形哦。为了避免这样子看错医生哦，那耽误了最好的诊治时间呢，那就干脆由那个医生呢帮你看说你可能有什么样的毛病哦。所以在这边一般的医院里面呢都没有做，如果说你真的要做一些其他详细的检查的话，他会再把你转到一些比较大的医院去就对了。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说你在做这些检查哦，并没有想象中耗的时间久，而且你在约这个时间的时候也没有想象中的约的时间久。通常他们好像打电话去哦， 就是你第二天呢，你就可以找到时间去做检查。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检查出来，不管是照的 X 光片啊，或是检查报告什么，他是寄给你本人哦。有些医院呢，就会再寄一份给你的医生，也就是说，你本人呢，一定看得到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检查报告到底有什么问题。而在台湾相反，就是这些好像变成什么医疗机密哦，就通通就是由医院收起来，那你病人也搞不太清楚说你到底看了，你到底出有什么毛病，到底什么东西在，什么问题在哪里。当然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自己保留这些东西，你将来去看，如果说将来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要再去看医生，你需要那位医生需要你这样子相关的检查报告的时候，你可以一并带去，不用再去到某个去医院去借啊，这个怎么样啊，弄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麻烦手续。当然这个有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齁，拿这么多检查报告齁，这么多年下来，那你把它摆在家里，那真的是也蛮占空间的、哦、那像在台湾的时候呢，就一切通通是由医院帮你弄好，那你家里就不会有一些这么多的东西。说真的，这些检查报告你真的还是要好好的留下来，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医生呢看的不是你现在，而是要看的你所谓的以前的一些病例啊、医疗史啊，有的没有的什么东西哦。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就是你要调一个医疗，就是你的那个病例哦，觉得好像是什么你在查什么 FBI 的那个秘密档案一样。这医院为什么干嘛那么保密、啊、而且说真的，我查的又不是别人，而是我查的是自己的，他确实要费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时间和手续。那这边很快啊，如果你打电话去呢，医生马上就影印给你哦，就给你就当然我是不太清楚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医疗这个机构，他们对这种病例啊，这个检查报告到底是抱着一个什么样机密心态哦？为什么要藏得这么好哦？这个我到现在一直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好像他们这边都没有这个样子哦。那我是觉得说，他们这边这样子的一个随时让人需要说病人自己啦，当然他们这还保有隐私权的啦，你不能说去查别人的东西。如果说你要你自己的东西，他们很快就会给你，而且给的非常完整的，绝对不会刁难你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你说真的，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不是吗？好，那我们今天上个礼拜看中医，这个礼拜看西医，我们看病先看到这个段落为止吧。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OK， 拜拜。